讲脱口秀就是想抱怨一下我老公。
后台说你服不服呀？我说当然服。回到宾馆服个屁啊！
宾馆还是哭。
姐夫现在到机场去接我都会脸红。
我的天！
就真的，我说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啊？然后他就是那种会脸红，然后包括到现在，然后他把行李接过来，半天都不敢拉你手的那种。我说你至于吗？咱俩都合法了，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一次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俩要不醉上一次吧，让我喝次酒，然后他说那给你买瓶老村长。你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
大家好，这里是效果小酒馆，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步惊云。
大家好，我是步惊云。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步惊云。步惊云就是我们在脱口秀大会突围赛当中的那位非常惊艳的女选手，她讲了她的老公
也非常惊艳
的淘汰了，
以区区30多票的微小成绩输给了对手。
我讲脱口秀就是想抱怨一下我老公。前两天回来跟我说，哎媳妇儿，我送你个这蓝牙耳机壳。我说嗯，不错，挺好看。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耳机壳。我说一个破耳机壳嘛，能有多神奇？哎，我跟你说，你这个耳机壳，你应急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一块橡皮。我想了一晚上，我说我遇到什么困难，我需要块橡皮啊？啊，你说晚上回家我碰到个老流氓，我特别害怕我在包里翻。我说你别过来啊，看这什么？耳机壳橡皮。流氓说咱俩谁调戏谁啊你啊。根本不会害怕对吧，只会向我步步紧逼。哼哼哼，我说你别过来，真的，你敢过来，你敢过来我就敢擦掉你肮脏的心灵。
嗯，因为很多人对那个步惊云可能没有那么了解，然后我们就今天因为其实我对他也没有那么了解，他很少来上海，所以我今天可能前面会对他做一些采访，然后后面我们再进入我们小酒馆的问题阶段，好吗
？OK， 好的。
就是，哎，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开始讲脱口秀的？
我是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同事给我说，西安有演出，让我去看一看。说有脱口秀的演出，然后我当时确实我一直就比较喜欢看线上的节目，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我一直都从第一期开始就追，然后带着我老公去看，当时看了之后是有一个女演员，也是在讲男朋友的事儿，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因为线下没看过嘛，第一次我说啊，线下可以讲这些，就是特别琐碎、特别生活中的事儿。我说哎呀，我就当时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我觉得我也能行呀，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她当时在吐槽她男朋友比较直男呀，比较不会浪漫呀那些，但是我感觉一听她那个，我说这算啥，你是不知道我老公，我就一下就激发了我那种斗志，我说不行我也得讲，然后我就特别关注线下脱口秀这个事儿。然后后来西安有个可乐喜剧有个厂牌，他就发了那个线下招人，招人说是会让你先报名，我就试着交了一篇文字稿，然后他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相当于小助手一样的，就说你要不要来试试呀，然后我就去开放麦就讲了，然后开放麦讲的时候第一期效果就比较好，然后大家都说你还挺适合的，你就过来干。
你当时就
非常快
讲的就是类似于吐槽老公这种。
对，我第一次上开放麦讲的就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其实当天是刚跟老公吵完架，我就直接上台的，然后就没有什么文字稿，文字稿可能就两三分钟，结果一上台讲了10分钟，我第一次上台直接就讲了10分钟。
那你上去不紧张是吗？
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
你真是积压了太多。
对，那负面情绪直接就爆了，而且刚跟老公吵完架，我还记得，因为是那天吵架，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我话外音想跟他透露，想让他从来没有送过我玫瑰花什么的，然后他把我拉到西安一个大商场的门口排队去扫一个码，然后送你一个花，好像那天还是个什么节日，我就特别生气，然后第二天还是头天晚上就让我直接上开放麦了，我就一下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而且也讲了一个他就什么都不送，一天光会给我买袜子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把自己一个小的点然后放大再讲，结果效果还挺好的。
哦，你第一次讲的时候他在楼，他不是他在底下看，
他在底下看，他笑得最开心，然后还在那录像呢。然后我讲着讲着激动了，我说你站起来让所有人看看你的样子。当场 cue 他了。
所以你第一次讲完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吗？
哦，非常爽，讲完好开心啊，然后就那天晚上回去特别开心，感觉好像半夜都睡不着觉，我说哎呀，原来讲脱口秀这么好玩呀，这么开心。
所以你后来就基本上没有冷过吗？
很少，
对，因为
我
第一次，就是我跟大家介绍，我第一次听步惊云是在上，在上海那个山羊，当时是训练营期间，你们在那个地方有在练，然后当时我听那个，就是看演出的名单里面有个步惊云，我就一下记住了，因为这个名字太特别了。然后他说欢迎步惊云上台，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以为是一个男生，结果上来你上来叭叭叭一讲，我觉得这也太有天赋了。
可能就是讲的自己的事儿吧，所以比较情绪比较真吧。
你当时是怎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你一开始就选了这个艺名吗？
不是，这不是个艺名，这其实就是我微信的一个名字，然后我微信名字没有换过。就从注册微信以来，我一直都叫步惊云。然后那会儿说是讲脱口秀的时候，因为我那会儿上班嘛，可能也想着把这个当着兼职的玩，也没想过那么啥。我说要不就用这个名字吧，也不想用自己真名，就这样。
那你讲脱口秀这件事，你家里面人知道吗？
后来肯定知道了嘛，刚开始都不知道。刚开始我也没好意思给家里人说，但是老是半夜要出去，我就说我出去一下也有点事儿，有个聚会。然后我婆婆就觉得你最近怎么聚会这么多，一周的聚会四五场，哎呀你这人缘也太好了。后来一看保不住了，我说我在外面就是搞了一个兼职什么的，适合自己的性格，他就也比较支持。
所以你小时候就这么好笑吗？
好笑还行，但是从小就感觉朋友比较多，而且就是在班里就是话最多的那一个，然后从小就是。
你喜欢接话筒吗？接老师的话筒吗？
那必须吧，那话掉了我难受死了，我睡不着。
因为我第一次看你表演的时候，就我看两次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觉得你是有天赋的，然后就浑然天成嘛。你看第二次的时候就知道就是不是纯天赋。因为你每次表演都
天赋的光芒没了，是吧？不这么明显，
不是退步明显，就是有时候你看有些人他又是有天赋的，就是他第一次基本上好，然后第二次可能没那么好，然后你发挥非常稳定，你甚至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台词的音调都特别的一致，就是然后因为你上去就特别自然嘛，但是你那个自然两三场一直保持住，你就知道他你不是随便讲一讲的。
对，这个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每一次都我特别重视每一场演出，包括看放麦，肯定是自己反复练了很多遍，所以我有时候演出像你说的语调可能都一样。
对，
肯定是对，我是会在对着镜子一直练，反复练。
对，所以就觉得你这个是真的不只是天赋型的，因为你当时我当时看了两三场人，我突然明白你不是那种玩票性质的，因为你看上去你上去的时候太自然了，大家就会以为是那种浑然天成，你过来负面情绪说一通，但其实是经过精准训练的自然，就很厉害。
那可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在工作上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失误啊之类的。很少，脱口秀给了我生活的一下一个特别大的新鲜感。
你就想冒险？
对，想冒险。我觉得我必须得为这个事儿干出一点什么，或者说是必须得去付出了，不能就是坐享其成那种感觉。
就是他都给你那么大快乐了，你就为他
搏
一搏，
搏一搏。对，我有这种感觉。
那你这半年是有半年了吗？
半年了。
对，感觉怎么样？
感觉我当时比赛的时候刚一淘汰下来，
什么感觉？
因为是伟大也劝我辞职，你知道，当时一直也是摇摆不定，下不了这个决心，然后找伟大聊天，因为我比较特别喜欢听他跟他聊，然后他说你辞吧，你这太有这个天分了，你就适合干这个，你听哥的，你跟你说辞。然后我淘汰之后，我在淘汰间过了一会儿，伟大爷也进来了，然后见了我第一面，特别认真的说，哎，妹子，哥是不是劝你辞职早了呀？我说没事，这把社保转到你们长沙嘛，你在校马给我交。其实开个玩笑，但是我特别，其实心里特别感谢他，没有他给我很多肯定，我感觉我也迈不出那一步。有时候就是自己模棱两可的时候，需要朋友给你一个特别坚定，他说你就这样干，其实你心里就肯定是你心里就有那个想法，但就差这一锤，你知道吧？这一锤定音，你就。
其实很多时候你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对，但是你就希望别人跟你说，但是这话呢，我家人不可能跟我说，我老公也不可能，他从来都不那么坚定。
或者是，就算你家人跟你说，你会觉得，哎呀，这是我家人，是不是？
对对，希望以一个
外力，
对外力来把你刺激一下。所以，其实我真的比较感谢韦大爷，当时就是特别认可我，而且我感觉他既然这么认可我，想着同行的意见肯定要会也比也得听是吧？我说那行吧，那就辞吧，无所谓，不行再找嘛。
你当时淘汰完之后，你难受吗？
难受呀，回到酒店就哭了呀。我在淘汰区我就没哭，我就贼坚强，人家没事儿，他能来已经很不容易。然后后才说你
服不服呀？我说当然服。回到宾馆，服个屁啊！门一关，开始哭。然后给我老公视频呢，然后我半夜直接就给他打电话，他已经睡着了，给他打视频。哎，他醒了，他说怎么了？然后我哭，他一看我哭了，肯定知道我淘汰。他说啊，怎么了？你这比赛不好呀？我说淘汰了，还用问？他就给他发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把那个邪火发给他。然后他说没事，我就。就在那安慰一些就是一点用屁用都没有那种废话，说了一堆。
你老公在你看来是好笑的吗？
我不觉得他好笑，但我觉得他很可爱，是一个特别质朴可爱的人。
但是他可以逗笑你。
对，他谁都逗不笑，就只能逗笑我。因为我觉得他妈的他太傻了。是这种。
因为我之前看你那个 TED5 的时候、
嗯、
你 TED5 的时候，但你每场都效果很好。
对，每场都复活。
对
我这个事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对，怎么说？我听说你对这件事很困惑。
我很困惑，到现在都很困惑。这件事直接打击到我不自信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 ，TED Five 是我们在那个脱口秀大会之前的类似于一个海选的一个线下比赛，就是前三名是可以直通脱口秀大会的突围赛的。然后因为步惊云好像。
比了三场，复活两场，
对，然后最后一场本来是三个名额，然后李诞直接给他复活，让他进入突围赛的。你当时是觉得为什么每次效果都很好，但是为什么就不投票？是这种感觉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现在都不明白这个事儿。我现在其实那个事儿之后特别打击到我，我说这是不是我就开始自卑了？因为我之前上台从来没有自卑过，然后从那个我是不是感觉是不是这个一线城市的观众比较喜欢就是。内容稍微就是时尚一点呀，然后就是社会话题共鸣性强一点，就像我讲这种家长里短，然后就是自己这种事儿，是不是大家听着会没有共鸣或者不感兴趣啊？但是现场效果又觉得还不至于说大家对你不感兴趣哈、啊，但是就是没有投票，我真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其实我还真的挺想知道这个答案的，想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
好好改正，
他可能真的。就无关，他可能真的就是正好就是那一批观众他笑了但是不投给你，这很正常的。因为
不知道，
因为线下他只是一两百个人，甚至线上也是，线上你的观众就是你录制的时候也就那一百个人，
对，
其实那一百个人他肯定是有误差的，你不能用
那
样的样本来，
对对对，
那理解，嗯，所以没必要因为这个，既然就是让你复活肯定是因为你好才复活的，
对，相信蛋总的眼光。优秀企业家有的觉悟。
那你比赛之后有会看那些评论吗？
看呀，我所有关于我的评论都看，而且比赛之后就是播出之后的第一期的当天晚上，微博不是很多很多私信吗、
嗯、
就喜欢你的就觉得你被淘汰好可惜什么的，我只要看到的评论我是全部都回复了、
嗯、
然后那天晚上就没睡觉，全部回复，因为感觉好多网友发的特别真诚，而且很长一段，而且感觉他们是老观众，就是他我多少季一直在看什么什么的，就会说很多。我如果看到不回复的话，我会心里会过意不去，我就。然后老公当时说：“你睡吧，你这回得完吗？”我说都被淘汰了，他也不至于说回不完，不想让别人失望吧，我就一一回复，我说谢谢你，我明年肯定。会继续加油，也不要太遗憾什么的，我还会安慰那些人、嗯、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太习惯让别人失望的人？
我特别不喜欢让别人失望，嗯，特别是喜欢我的人、嗯、讨厌我的人你失望你无所谓了对吧、
嗯、
但是喜欢我的人或者支持我的人如果失望了我心里都很愧疚这个事儿。
嗯，这跟你工作也有，因为你不是说你是一个一直很负责，
对，跟我工作有关系，负责宣传呀，然后组织大型的会议呀，这些、
嗯、
晚会什么的，
嗯，
所以这种事是不允许出一些差错跟纰漏的，所以其实我性格大大咧咧，但是工作起来是特别严谨认真、
嗯、对，所以我就感觉你的舞台风格跟你整个人其实是非常符合的，就看起来就非常自然天然，但其实是经过一些打磨的，你看就
是
打磨过的，
还是有准备的。
对，
对，
我是真的是看了三四场之后发现你每个动作都基本上幅度都差不多，我觉得这
对，那都是练过的，一直在练。嗯
啊、
嗯嗯，
而且，之前我们会担心过你的创作能力有没有更快，就是会被枯竭。但是后来发现，你创作还挺快的。
可能我这个人本来表达欲就比较强，而且之前工作一直就是宣传口的，也是在写材料这些东西，我感觉是有共通之处的。一种是文字表达嘛，一种是现在是语言类表达嘛，其实。差不多，所以我感觉可能跟自己表达欲有关吧，想讲的东西比较多。
你现在想讲的除了你老公之外还有什么吗？
其实我现在想讲的一些最近在写一些职场上的事儿，
嗯，
但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工作上我遇到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真的是非常好，所以我职场上的
没什么负面，
对，没有什么负面。我们领导真对我，要是骂领导，我真就不是人了。我觉得他特别鼓励你，而且也很支持你。
主要还是因为你如果工作的特别负责，没出什么差错的话，确实没有什么负面能量。
对，我是一个工作心就是责任心特别强的。如果我以前在单位每一年的年会还有表彰大会什么都是我在负责，然后如果说是有表彰大会，我提前两天肯定是吃不下饭，然后头天晚上肯定是不睡觉睡不着。其实有的工作细节会议的一些记录呀什么其实已经到位了，但还是反反复复在想说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能掉的，就这有时候就真的是难免还会出现差错。特别像一些颁奖的仪式啊什么的，因为领导又多，奖牌又多，领奖的也多，会很乱，然后你得想出很多种方案，应急的呀什么的。所以我就感觉可能跟真的是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
嗯，但是你的性格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对，但是我骨子里性格是一个特别大大咧咧的，所以我真的是可能是把女人的那种细致啊细心全部都用在工作上。我生活中是一个根本就没有一点细心跟耐心的人，
嗯，
生活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感谢我老公，就是我在生活中我所有的耐心什么的我都没有，但都是家里的这些需要有耐心呀温柔的这些事儿都是我老公，包括教育孩子都是，我教育孩子都没耐心。
嗯
嗯，
哎，你要不要讲讲你老公？
我老公就是千年一遇的好男人。怎么被我给从大山里给挖出来了？我的天！
所以你婆婆没有看过你在电视上说的那些吗？
我婆婆要看过我真的我就哎呀我就直接跳河吧，我就没脸见她了。
你有没有想过她万一某一天看见了？
她看到了，我就给她说妈我不是人，我给她跪下，给她当天晚上就洗脚。
你当时上台讲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在线上讲的时候，有什么负担吗？就是说你怕大家误会你老公，或者有这种负担吗？
其实还没有。
嗯，
因为我线上这一段当时训练营也问过程璐老师海源老师，他们都也都问过，其实心里有这个害怕有这个担心。我说你像我吐槽老公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是你怎么这么说你老公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问过，我说其实我虽然说是吐槽他，但是想表达的其实真的就是正常两口子之间，你不可能说天天都是呀我爱他爱的要死是吧，把他捧到手心里那种。我觉得我的真实状态实话说就是爱恨交织的那种状态，但绝对爱是大于恨的，
能看出来。你在上面讲的时候，如果你不在乎他，你不会巴拉巴拉讲一堆关于他的东西。
但不会，但很多网友或者你像包括现场评委也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说你老公呢。其实我觉得夫妻这种是常态吧，不可能说是每天都觉得你老公好好呀。反正我在家里是一天真的最少三次想着我怎么嫁给他了呀，我都要后悔的要死。但肯定至少也有五次会觉得说是哎嫁给他真好是吧。
但是你没有离开他就是因为你需要他。
并不是需要，我感觉我没离开他是因为我还是我爱他对吧。而且我跟他是大学同学，我又是他的初恋，我觉得我老公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啊，他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但是我意义上来说是吧，但我之前也因为喜欢过别的男生，上高中那会儿就是喜欢过班里那些帅的男生呀什么的，也追。
你老公也很帅啊？
对，我老公也很帅。但是就是这样吧开始谈然后处一块那种，我老公也算是第一个。我就盯上他了。
怎么回事？
目标。然后那会儿因为是同学嘛，然后一看他是我喜欢那种类型，就长得也比较帅，而且比较内向，我喜欢那种内向男生。然后一打听了一下，他有一个舍友跟我以前是高中同学，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上铺有没有对象，他说没有，我说那得赶紧下手了，我就直接把他堵墙角了。把他一个黑暗的小角落里，然后不让他走。然后
你刚认识他就被他，
就是刚开学嘛，
刚开学刚认识他就把他堵墙角了。
对，然后就下了晚自习之后我就直接给他表白了，然后把他堵墙角，然后他就回到宿舍之后，他是后来跟我在一起之后他才跟我说，其实你给我表白之后，包括我跟他表白之后，我第二天又给他打电话又叫他出来，他不敢出来，他没敢出来，他以为我要打他，他没敢出来。但是我还是再表白了一番，就是坚定，我不是跟他，因为头一天晚上我感觉把他吓住了嘛，我说我第二天得给他解释一下，我是认真的，说是处对象这个事，不是说跟他闹着玩的。然后他后来跟我在一起之后他跟我说，其实你给我打电话说你是谁谁谁，我根本都不知道你是谁，我就对不上号。而且那天晚上也你知道那个
没有灯光，宿舍那个拐角，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只知道你是我一个同学。你哗哗说了一堆，你对我就是你知道吧，就把他给唬住了。但是后来你知道吧，
所以你
还是温柔，还是
喜欢我。你们没有变成朋友，
没有
朋友，就是直接就是一个恋人的状态。
没有，我是直接就追他了。我就说，因为我他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他了解已经很多了，包括我已经知道他家是哪的，他还有一个弟弟，他家条件不是那么好啊什么的，我已经都打听完了。因为他那个朋友他的舍友是我朋友嘛，我已经都问完了，但是我当时就想直接就赶紧去追吧，也不能再等了，这种东西一定要快转狠。
但是
听见了吗？
但你当时会有那种负担吗？就是如果我特别主动，你会想他怎么想吗？你当时也没
无所谓啊，无所谓嘛，喜欢就表白，他要不接受就换一个人喜欢，对吧？你幸福得自己主动出击啊！我
是想想就是你不会再就是衡量一下就什么，因为我感觉现在很多年轻人一直没有，
那就是顾忌太多了呀，
就是
我不喜欢那种顾忌啊。
我们很多同事啊。
我身边也有很多，
就是一直单身，他原因就是他很怕自己先就是
对
表露了自己的情感，就相当于自己是输了，或者是自己处于劣势的那种状态，他们就很害怕这
种。而且特别是女生，现在也很多，你看微博上很多一些言论说什么，男女谈恋爱不应该女生主动什么的，是吧？我觉得还是得分人。你说那这个男生就是那种踢一脚动一下的这种人，你还再不主动，你。我老公那种就是如果你不主动追他，他这辈子他就出家了，他真的他不会成家的，我跟你说，他绝对不会给你主动一点点那种的了。
所以你是他初恋是吧？
对，但是我俩是那种真的是我先迈出的第一步，剩下99步都是他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迈出第一步怕什么，我不怕。
所以当时你吓到他了吗？
吓到了呀，肯定吓到了。跟我在一起的前一个月根本都是懵的状态，你知道，但是我就是因为我这种性格就是这种，而且他特别内向嘛，然后而且他之前又没有谈过嘛，他没谈过对象嘛，所以肯定很多事情我都理解他，包括一些也不会说是照顾你啊之类的，但我觉得这样也是好事啊，对我来说是好事，我喜欢这种拆快递的感觉。未开封的东西我更感兴趣。
好的好的。
但是我有时候还会跟咱小伙的演员在聊，他们都说哇不接你真的，我就说我俩虽然在一起13年了，但是现在感觉还是在谈恋爱。虽然很多人说婚姻你可能7年8年你就很疲惫了，我俩到现在真的姐夫现在到机场去接我都会脸红。
我的天，
就是我说你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啊？然后他就是那种会脸红，然后包括到现在，然后他把行李接过来半天都不敢拉你手的那种，我说你至于吗？咱俩都合法了，我的天，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就是性格特别很内向很内向，然后特别害羞的一个人，但是我正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性格，所以说是会不会对我这个婚姻的保险有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哎还真的是，我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特别是出来演出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酒店想的时候，我说哎呀可能真的是跟他的性格有关，如果他也是跟我一样这种特别热情或者特别自来熟的这种，肯定我会觉得
腻了，
没对有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正因为他每一次见你都感觉是像约会那样子的，所以我们两个现在真的还是在跟谈恋爱一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什么时间长了就疲惫了那种麻木了，我还没有。
你好好，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满意吗？我感觉你生活的好幸福，
除了没钱都还好。但是钱这东西嘛是吧，挣多少是多呀，也没有个极限了，
对，
够花就行，
是
爱情重要家庭重要。
那我们就开始直接进入那20个问题吧。
好的。
最近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最近新发现啊，就是各位听众呀，如果你们是已婚的两口子，一定就是偶尔还是异地异地比较好。我就感觉我最近因为之前可能天天在一块儿啊，最近频繁演出，然后自从干了脱口秀之后呢，聚少离多的这种生活给我们夫妻两人的感情真的是大大增温，我俩现在就会变得特别的甜蜜，我感觉偶尔分开还挺好。撮合大家异地呢。
但与人交往中你希望呈现什么样的形象？
希望呈现一个就是自己真实的形象吧，不想伪装，我觉得交朋友伪装太累了。因为也时间不会很久，也装不了那么久。
那你真实的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你自己有想过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想过，我经常在想，我说我在别人眼里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好人坏人呀，还是说值不值得交往呀，或者算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呀，但是我后来觉得我是，
因为你没有说过太多假话。还是你从不说假话？
假话肯定说，看给谁，我的，现在单位经常说假话奉承领导。
当狗腿子吗？你必要的社会生存小技能。
但是也是有度的，不是那种恶意的那种谎言，肯定都是善意的。嗯，
那说脱口秀会让你觉得自己更真诚一点吗？
非常。嗯，所以我最近不是在看蛋总那个脱口秀手册那个书，真的，他有一句话就说是在舞台上其实是最安全的，只要你愿意打开自己，舞台上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对吧？
嗯，
可能台下有的时候你不愿意说，其实在台上都是可以说的。
对，他相当于签了一个契约，反正我在台上说的可能
对，反正我是
表演，
我说什么你就当是我演出了，真真假假也就那样。
嗯，
其实我是觉得当了演员，如果你都说真话还挺好的，非常爽，我就感觉。
嗯， 就是你平时也不敢说，不是不敢说，你就觉得，哎，
不想说的事
说，
是愿意在台上跟大家说的。对。
嗯，那你在台上的时候，你就是你不怎么背稿是吗？你是那种写完逐字稿再上去呢，还是上去直接
背啊？肯定背。我觉得你如果不准备，你上台肯定心里是紧张的呀。
嗯，但有时候你准备好的话，你上去的时候会有背稿的感觉，但是你完全就没有背稿的感觉。
那是我伪装的好，其实我都是背过的，
是吧？
对，那肯定，因为我还是比较负责每一场演出，特别可能商演有时候那段子已经烂熟于心了，但是我每一次就是演出前肯定还会反复再背，反复再背。
哦，那你上台前紧张吗？
嗯，不紧张，但是我肯定会特别熟练这套词儿。但是讲的时候，因为脱口秀嘛，你不能让大家感觉你在背课本一样，所以肯定是用最自然的口气讲出那种话。
嗯，
但肯定得背熟，如果不背熟，你肯定没有那么熟练，那么自然。
嗯，你有没有想成为的人，是否有类似的形象供你参考？
我想成为我妈那样的人，我妈就是我心中伟大的。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坚强，然后能吃苦，然后很乐观一个人。我觉得我妈在我心中形象就特别伟大。
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事例，你妈是这样一个乐观坚强伟大的人？
哎呀，因为就是小时候回想自己童年，从小到大我妈就感觉哎呀好坚强的那种，家里很多事儿，哎，不想说了，一说就想流眼泪。
那咱们就不说
了。嗯，因为可能就是以前自己外婆身体不好嘛，然后我妈就一直在医院照顾什么的。
嗯
嗯，
那目前为止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好的一件事啊，遇到我老公算不算？
算。
嗯，我觉得这就是我遇到最好的事。
那你也没想过以后可能会遇见更好的吗？你没想过这种事？
哎呀，这样想就完了，猴子掰玉米嘛。你这辈子都不离婚了。婚姻不能比较，我觉得是如鱼得水吧，你冷暖自知就行了。我觉得婚姻可能是我自己可能比较智吧，我觉得不能
觉
得。哎，
你觉得婚姻跟恋爱一样吗？还是他完全
分人？完全分人。
他完全是不，
有的人婚姻也惨，恋爱也惨。有的人恋爱也幸福，婚姻也幸福。有的人是恋爱很甜蜜，一步入婚姻两个人完全节奏不对劲儿。很多这种例子我都见过，我觉得还是完全分人，而且两个人的磁场也很重要。嗯
嗯，然后你们两个就非常合，就是那种都特别好。
那肯定也会打打闹闹，不会说特别合那种的。你说举案跟齐眉的那种是吧？相敬如宾的那种也是伪装出来。
嗯，
生活中的两口子肯定是拌嘴也有，矛盾也有，争执也有，但肯定有一方会妥协，会包容你，就看这个你是愿意做包容别人的这一方，还是愿意找一个让别人体恤你的人。
你
所以就是自己的性格。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样的？
那肯定都是他迁就我，我从来不让步。
嗯
嗯。
所以你们达成了一个身心的和谐。
对，因为他知道，他要跟我讲，他就完了。
那目前为止发生在你身上最坏的一件事是什么？
发生我身上最坏的一件事就是前两年我身体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年三十晚上在急救室抢救，然后这一次身体那一次太惨了，那就是胆结石，胆结石给犯了，然后我那个胆结石比较复杂，等于是胆囊还有胆管都有，然后手术又没做好，失败了，因为大年三十晚上医生没在嘛，好惨，我那次就好惨，就是一个值班医生临时给我开的刀，
我的天，
他是想着跟普通的胆结石一样，就是把胆囊摘出就好了嘛，结果没有想到，而且一般这种手术就是微创型的，我当时微创已经不行了，就直接开肚子了，就直接开刀了，开刀之后把胆囊取出来之后发现还不行，就是我那胆管里面也有石头，然后又掏不出来，又给我合上，又给我合上之后又把我转院，然后从嘴里下了一根管子，把那个石头拿冲一种新的比较仪器，等于从鼻子里面嘴里面下去，从食道里拉出来，哦，那次我就住了半年医院，那次特别惨，就两年前，
半年，
嗯，半年都在医院折腾这个事儿。
我的天哪，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真的。嗯，
身体
多喝热水，绝对不是一句废话。我就是不爱喝热水，然后吃饭也不规律。
哦，所以就
对
那个降了石头。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的？或者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天才？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普通人，天才根本算不上。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还是说你从小就觉得？
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个普通人，就时刻在谨记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工厂工人。然后就因为我以前单位就是工厂嘛，我在工厂待了五年，然后就是烧锅炉嘛。烧锅炉一开始就是体力活，到后来因为你进了那个工厂之后，他要让你了解就是咱这个发电厂的流程呀、设备呀这些。然后干了几年之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写作嘛，就把我调到那个行政部去干宣传去了。其实我一直就感觉就时刻记着自己就是一个劳动者，是那种感觉。
你小时候也不会觉得哎呀我好有天赋啊？你讲脱口秀之后没有这种？
没有没有，一直没有。包括我现在讲脱口秀，很多人都说你特别有天赋什么，我就感觉可能就是普通人里面适合干这个而已。你可能生活里或者你在外面可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只不过没有我这个机会跟运气。
就世界上有无数个适合干这个，
对，他们没有我这个运，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
那你觉得自己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
坚强。然后这个可能是我妈影响我，就是不管说是家里或者自己遇到什么困难挫折的事我都能挺过去，是那种。就是我会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安慰自己有用吗？
非常有用。在外界给不了你自愈的能力下，你自己要是能自愈，这一点就太好了。我以前没有这种能力。
你是怎么开始有的？
就是认识我老公之后，我每次被气哭之后，发现他根本安慰不了你，我就后来我就觉得，
你是怎么说服自己，怎么给自己治疗的？
对，我以前也特别气呀，晚上睡不着就在哭，我说怎么找了个这样，这怎么跟个傻子一样，就特别生气。但后来发现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他是一个好人，可能他的能力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浪漫呀，那种仪式感呀之类。后来我就是自己就是真的是自愈，我就想着那既然有的浪漫你给不了我，那我就给你嘛，很简单。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像很多的仪式呀什么的都是我主动提出的，我们两个任何事都是我主动提出的。
那你以前有幻想过什么浪漫的爱情之类的？
肯定啊，哪个女的不喜欢浪漫，真的女人都喜欢这一招呀，谁不喜欢？那没办法呀，你遇到这种实在人你有啥办法？
然后你就跟你自己浪漫的这种幻想和解了。
对，和解了。我如果想要那就自己来吧。
那你觉得自己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最恶劣的就是脾气太急了，太暴躁，我没有一点耐心，这一点特别不好，我经常在反思自己这一点，尤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
暴躁的时候，就是你正在暴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在暴躁吗？
知道呀，但是哎呀，我
忍不住。
我们家对我爸我姐都是这种性格，可能就是自己的遗传吧，基因。我们家人就是急脾气，所以我觉得急脾气真的不好，有时候脾气太着急了对身体也不好，有时候事情上也会让对方不太好，是吧？不舒服。
但你老公是可以接受的？
他完全是一个慢性格。
那你们有中和吗？还是说
中和很多？我受他影响特别大。我跟他在一起就13年来从来没给我发过火。
哇。
我俩吵架都是我在喊，演独角戏，知道吧？自编自导自演，他不理你，他就在旁边就看着你默默流泪。
是谁导演这场戏？
对他也不会安慰你，但会他会陪着你哭。我最后就哭着哭着就没意思，我说算了吧，在这闹什么呀，行了，眼泪一擦吃饭吧。就真的是有，但是有时候我感觉还是要发泄，发泄完就好了。
所以你是及时发泄的那种？
对，我是发泄，我委屈绝对会说出来。
但你老公可能他是不会发泄，还是说他不需要发泄？
他是那种不需要发泄的人，他没有什么负面情绪。他每一天都过得好知足呀，他就是那种他真的就是活着就行。
那你有没有过被闪电击中或鸡皮疙瘩这样的体验？
有这种体验，但是那种不好的体验，就是家里人那个身体有问题，然后医生说不行了，然后又跟你说哎呀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哎呀一下就觉得起死回生那种感觉，哎呦一下就当时特别激动，就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起来了。
就有点像是做了一个噩梦，然后醒来发现。
对对对，因为当时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了。把亲属推到那个手术室嘛，就在外面就觉得万念俱灰那种状态，然后医生出来说哎你这个坐着，哎呦一下就觉得
就虚惊一场。
对，真的是抱着医生在尖叫的那种兴奋。
那你有喜欢的电影吗？有喜欢的电影导演吗？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电影是之前在大学舍友跟我一起看的那个叫西班牙的一个电影叫什么黑暗面，我不知道你看过
没。我没有。
黑暗面就是一个看完之后心里会压特别压抑特别难受，但是会想通很多人性上的事，就是一个女的在考验她男朋友，然后把自己锁在了家里的地窖里，然后但是不小心把钥匙给掉到外面了，就是完全困起来，困在了一个，但是她能时时刻刻能看见外面，就是一个镜子的背后，她完全能看到卧室发生的一切，但是卧室不知道里面有个人，你知道吧那种。然后第一天她给她男朋友录了一个她要失踪要离开她的一个视频，把自己关在里面，其实是想观察她，结果就是一个误差嘛，把自己锁在里面，然后就看着男朋友从失望难过包括到后面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带回家发生什么事这种的。哦，就真的我当时看这个电影时候心就感觉是真的是特别心痛那种感觉，但是回头一想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呀，
想通了什么，想通了一些人性的东西。
对，感觉没有说是谁离不了谁的这种状态，就是还是活好自己，经营好自己的家，真的感觉要珍惜生活吧。有的东西包括现在包括很多女生会喜欢去考验一些男朋友什么这种，我是不太接受这种方式，我觉得有的东西其实生活里的苦难不需要你考验，该发生就发生了，对吧？有的东西其实没有那种灾难或者一些困难什么，你自己人为的制造一出来去考验人性的话
没有必要。
对对，以一个假的现象去要一个假的现象的结果是得到的答案肯定也是假的。
我觉得不，其实不是人性经不起考验，而是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
我觉得有的东西没必要考验。
对
对，我觉得多此一举，我是觉得这样子。
嗯，
但是很多可能我身边很多姐妹也会这样说，那你不考验他，有的事你就是不经事你也不看清这个人呀。嗯，但我感觉有的东西就是一种自己的直觉跟观察吧，就是很多东西特别男生吧，要从细节啊什么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对吧？其实很多女生她不愿意面对，你说她不知道这个是渣男吗？她说白了就是在自欺欺人，对吧？
她考验其实也是，
对，也考验，说白了就是她自己制作一个导火索，然后去，
她其实知道，
对，她想知道把这个答案揭明而已。
嗯，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作家？
没有，不咋看书。
嗯，
以前看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意林嘛，跟读者，那会上高中的时候，3块钱买一本在教室看，也是光看笑话，后来也就不看。
那你不是说你会喜欢写东西？
那都是一些宣传口的新闻要素嘛，那都是套路的。
哦，你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
大学读的是多媒体，
嗯，
网页设计，然后视频制作之类的。我们大学同学全搞婚庆去了，
婚庆，
全都是结婚庆，可能是最能用得上的吧。
嗯，说明结婚率还挺高的。那如果要学一门艺术，你会选择学什么？
音乐。
嗯，怎么说？
我就觉得唱歌还挺好，而且我自己比较喜欢唱歌。
嗯，
但是没有就是精师过，都是瞎唱野路子。但有时候觉得音乐还真的是特别好，会学一门乐器，想着学一门乐器。
你想学什么乐器？
都行，那不挑。
哦，不挑。
嗯。
是因为音乐可以带给你一些那个体验，什么样的体验吗？
对，有时候感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听听歌什么的，真的会缓解很多自己的压力，包括一些想法啥的。
而且音乐是一个很奇怪的艺术，你是摸不着它的。
对，是，
就是你也不知道它具体呈现出什么样，它就是一个能影响你情绪的东西。
对，是。
那你准备去学吗？
没这个时间了，可能也没这个精力了。
嗯，但只是说想是吧？
对对，如果是想嘛。
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一次选择是什么？
对我自己最满意的选择就是我加入脱口秀的时候，当时西安有好几个厂牌，我选择了我现在这个可乐喜剧。
嗯，
认识了几个非常关系好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进了可乐喜剧之后才有机会去的训练营，有机会来的效果文化。
嗯，
可能就是，哎，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命。
嗯，
其实当时也自己在选择好几家，其实我现在选的这一家场俱乐部并不是西安就是粉丝最多或者演出场次最多的，但当时就感觉跟这个厂牌比较投磁场吧，合得来。嗯，跟他们的理念什么也比较相关，而且我们的主理人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小男孩。
嗯，有时候就是我之前看到一句话，就是说有时候你的工作内容并不重要，而是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而且
对对对，
得以构建什么样的人生。
对对对，一定得有，特别是像现在干了脱口秀之后，
本来自己就没有啥喜剧审美，可能一直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没有入行呢，真的有这种感觉，可能懂得一些喜剧的理论之偏知识类的都很少。但是我现在认识可儿喜剧这个主理人这个牛奶，他就是一个喜剧素养特别高的一个人，他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他给我很多指的很多路都是非常正确的。
嗯，你现在
我觉得跟他特别契合。嗯，
你现在会经常看一些就国外大师的专场吗？
实话说我真的看不太进去。
嗯，
因为可能本来英语就不太好，我之前还问过周老板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我怎么感觉我看专场很少笑得出来，他说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他那个语境，有时候纯看那个文字翻译啊，毕竟是人文翻译过来的，就把它格式化，有的东西可能你英语好的话就更能感觉到啊，
嗯，
他当时的那个语气啊或者演出的一个那啥，所以我觉得但还是得看，我最近也在看。
嗯啊，周老板有一个在看理想有一个专门讲的，讲那个什么十大单口，
我有那个，对，我把那个收藏下来了，我现在就是那个十个专场我就一个一个挨个看。
我刚来效果的时候其实我看那些专场我也笑不出来，
对，
然后后来我听了周老板那个，然后你看了很多很多，你会发现哇，你回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好笑，可能是我当时没有，
那可能你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喜剧素养了
也不是
姐现在还不行呢，我现在看还笑不出来
不是，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很奇怪，就是你第一次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后来他会讲一些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会讲什么，是我不知道这个说好不好，就是说很多脱口秀就是挑战你的一些思维的，他就是故意说一个歪理然后给你让你按舒适了，所以有时候你会故意去猎奇一些，也不是猎奇，就是看一些大师说一些非常偏的奇怪的观点，然后你看他是怎么解释圆回来的，因为你一开始是不在意他这个，然后你
也有可能，
你进入到这个逻辑里面你会觉得哇塞真的很有说服力，当然这可能是看个人吧，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样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样，这都
那肯定还是因为我是感觉肯定还是我从自身找问题，肯定还是自己的素养跟那个理论没达到，因为肯定要不然人家是喜剧大师出专场，而且周老板也力推，肯定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高度，但是跟他不在同一维度，所以你 get 不到，对吧？你如果你自己进步了，可能哪一天我也会觉得他真的讲得好好呀。但是目前自己跟人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你肯定理解不到。
但我觉得这不能说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本来面对的就是不一样的观众，
对，也有可能，
所以无所谓，
对，
就是喜欢就喜欢看，不喜欢能看也没有关系，
对，是。
那你有没有一些很想说但似乎又没有语境说的东西？
没有，我想说的我都敢说，嗯，不想说的那就不会写了。
嗯
嗯，
就是你说东西的时候你也不怕说这个东西会怎么样，说了不好或者好不好，反正就直接说了，你不太会隐藏自己阴暗面吗？
不会。
还是说你
不会？我自己的缺点我也会在台上说，我觉得哎呀，就像脱口秀演员如果要考虑那么多机会那么多，那你的范围就太窄，而且我感觉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嗯嗯，你的阴暗面也不是大到不能说的。
对呀，咱又不想这一天，也不至于，我觉得我就算把我的缺点阴暗面放大出来也是可能大家都会有的那种缺点吧，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对吧？
嗯，
就是真实表现自己就行。
嗯，那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终极目标就是近几年哈，
嗯，
近几年就是想着靠脱口秀真的是有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吧，我到现在没有。
啊，你是不是最近在写主打秀？
对，最近在写主打秀。
啊，写多少分钟了？
30分钟左右。
啊，
嗯，
写出来了吗？
写出来，我现在就30分钟了。
啊，
但是还是不太满意，想多写，因为感觉主打秀要多元化一点，不光想讲一些自己就是恋爱一些想法呀，婚姻呀，包括想写一些职场上的、教育方面、婆媳类的、家庭类的都想写。
嗯，
所以想表达太多了，一直不满意，就一直在改。
想表达的太多了。你平时是一个非常想要表达的人吗？
对，我是。我跟朋友在一块儿，然后跟家里人在一块儿，都是在说的那一个，大家都愿意听。
哎，那你说这么多，是因为你平时想的多吗？
肯定呀，我觉得想的多，你才有。表达的才会多。
嗯，
本来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想法比较多的人。
嗯，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吗？
是，这绝对坚定，经常干好事。 我们家人都是这样子，就是经常干好事那种。我妈有一次走街上，就是有一个小孩嘛，就没有腿嘛，在街上要钱。我妈当时把自己身上所有钱给他掏空，说这小孩咋这么可怜，怎么怎么。然后第二天过去，他又在那儿，然后旁边人说那是个骗子，给我妈气的。
但是你当好人了，跟别人有没有骗你没关系，你是一个好人，
对自己开心就好。
嗯，世界上有让你深恶痛绝的人吗？
哎呀，那些杀人犯跟强奸犯，我真的是我恨死了。
那你有没有让你五体投地的人？
哎呀，就是那种特别自律的人，我就是我
这个人不自律，
我不自律，就是对，就是什么身材管理啊这些，给自己下狠手的这种女孩，我太佩服了，我不行。但是我特别想成为的，就是说我说减肥几个月掉多少斤就能掉下来这种人，
但
太狠了这种人。
但你对工作就很自律。
但我对自己不行，我这是喊减肥喊了半年了，一斤没掉。
如果他是一个你的工作呢？就是说你身为一个你脱口秀演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说
自己现在没把自己当演员看。
嗯，
对。
如果
只把自己当女明星了，那我可能比谁都自律。一天从鼻子吃点流食，嘴都不张，不信受不了。接个管子，死命减。
主要是你没把自己当，
对，可能就是嘛都无所谓，都被淘汰了。咱现在又不是啥无所谓，还是对自己身材比较放纵吧，可能。
嗯，那你最喜欢哪个城市？
我其实喜欢的城市可多了，但是我最爱的城市肯定还是西安。
嗯，
因为家在西安嘛。我感觉城市这个东西好神奇，我昨天在看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你说我最喜欢城市是哪个呀？我就感觉就是爱的人在哪个城市我就爱哪个城市，我就这种人。真的，你说如果现在我老公还有我孩子或者说我爸妈都来上海，我肯定特别爱上海。但如果就是上海再好，我一个人在上海我也不觉得上海有多好。我从就是六月份来上海之后演出频繁演出到现在，我还没去过外滩跟迪士尼呢。
嗯，
哪都没去过。然后我老公有时候说你别在酒店待着了，出去逛一逛。我就感觉哎呀，那城市再繁华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这种感觉。你知道、
嗯、
你理解这种感受？
我知道，
就是我一个人我去看他，我也不觉得他美好呀这种。所以我就说哎，哪次带你看，或者把咱娃带来咱一起看这种、
嗯、
所以我觉得城市这个问题完全看城市里有谁吧。爱一个人就爱这个城市，恨一个人也恨这个城市。我就是这种。
那西安，你是在西安长大的吗？
我不是在西安长大，但我是在西安上学工作都在西安、
嗯、
我是在陕西一个县城长大的。 嗯，我老家在县城。
那西安是什么样的？你西安还挺包容的。
西安也是一个比较好城市，也是一个古都嘛，然后历史也比较有历史韵味的一个城市、
嗯、
而且西安真的跟上海来比较的话节奏慢很多，而且西安工资也低。就是没有上海大家这样工资压力，但是消费啊什么的包括肯定整体都不如一线城市那么节奏那么快，
但还是很舒适的。
对，很舒服一个城市。嗯，
那你最喜欢什么气味？
我喜欢那个柚子味儿，还有那个橘子皮儿捏的那个味儿。
柚子味儿，橘子、
嗯、
哦，
橘子皮跟柚子皮剥开那个味儿。
是因为它让你想起来什么吗？
对对对，哎，对。是
什么呀？你说呀。
我那会儿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上大学那会儿，他就可爱把橘子、柚子一剥，这样给你挤。我那会儿说你有病吧，这啥有啥好闻的？他，然后我家到现在都是吃完柚子，他都要把那个柚子皮给柜子这儿塞一个，那塞一个，我都气死了。我说你能不能扔了？他说啊，这个出甲醛了，我这都住多少年了还甲醛，就感觉所有东西都二次利用，你知道吧？榨干才扔的那种，啊、我真是服了。但是后来久而久之就真的习惯，我现在还有时候
挺喜欢那个味道，
哎、自己有时候还剥开还闻一下，就是还是那个回忆比较好吧，并不是说这个气味好。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上一个嘉宾留下的，我们上次嘉宾的问题是你上一次对异性心动是什么时候？因为不解特殊的原因，所以我就不问了。那我们就问上上个问题吧。他的问题是，就是你跟公司的人一起喝酒的话，是因为想社交还是真的想喝酒？
哎，巧了，我跟公司的人没喝过酒。因为我不喝酒，我滴酒不沾
啊。你一点？
对，我一滴酒都不喝，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可能就是抿了两口吧、
嗯、
正儿八经喝没喝过，我也没醉过，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醉是啥感觉、
嗯、你也不知道微醺是什么感觉。
哎呀，所以很多人我体会不到酒精的快乐。嗯，
那我们小酒馆。
但是我一直想体会，一直想体会，真的。但是我可能，我为什么每次一喝酒我就觉得好辣好苦呀，咽不下去、
啊、那是白酒是不是？
啤酒呀，我只喝果啤。
啊，
果啤、
啊、果啤你晕吗？
果啤跟醪糟一样，我感觉无所谓。
啊，也不会，也不会，不也不会微醺。
但是真的没有醉过，人家说什么微醺之后就会那，我说，但是我
你可能喝的量不够。
然后那次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没事，但是你做过手术就跟全麻了一样。我妈太狠了，我说我都没醉过，想着自己过得好惨，都不知道醉了是那种就是什么想说什么说。我妈说没事，你那个全麻劲过了，你看你骂这个骂那个一样的，你喝醉也是这个样子。我妈把我骂了一顿。
你不喝酒也可以想说这个想说那个。
但他说醉了之后你就是那种没有意识的很放纵的那种感觉、
哦、
我说那没有，我还
真没有过。所以你平时的人生不够放纵吗？
我真不放纵。
嗯，是吧？
嗯，不放纵。我到现在还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带我老公去一次真正的就是什么酒吧跟迪厅，我没有去过。
嗯，
没有去过。我以前在酒吧演出都是那种就是包场了，已经没有演员那种、
嗯、
就是正儿八的那种现在小姑娘玩的那种嗨的那种什么 live house 那种的、
嗯、
没有去过。太
想要这样放肆一下是吗？
对对，想看一下这灯红酒绿的世界。不要过得这么素了，活着有什么滋味、啊、好惨。
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给下一个嘉宾留下一个问题吧。
我给下一个嘉宾留下问题就是你觉得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我们跟酒是没有是离不开关系了。
文化嘛，企业文化嘛，效果文化。
我来公司之前几乎不喝酒，我
现在也是天天微醺。
差不多。
真的、
哦、我现在甚至都去酒吧打工了。
真的哈、哦、你觉得喝酒真的很舒服啊？
我不太喝那种白酒或者啤酒，
就是那种红酒之类的，
就是类似于金汤力的那种小甜酒之类的。就是
别人说喝酒，我想起有一次，我一次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俩要不醉上一次吧，让我喝次酒，然后他说那给你买瓶老村长。你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而且还是过个什么节日，我说你放个香薰，你旁边再蹲个老村长，就感觉那个画面就很就更浪漫，就更打消了我喝酒的念头。我说行了，咱也别老村长，咱也不是个村里谈什么项目。
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谢谢不禁。
好，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祝大家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